都是你啦，你看你就是这么冲动，叫你不要这么冲动你就不听话，你现在你看你把这个左邻右舍搞得这样乌烟瘴气的，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我哪有做什么，哎，我只是用了几台无人机，哎啊，就掉到他家院子跟他道个歉，哎，大家关系这么好，搞不好很快就没事了啊，对不对？哎，
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看《飙股起航》。今天我相信绿油油的一片啊，大家有的人可能就想说算了就休息吧，哦，那有的人想说哇怎么会这样怎么办，但是我跟各位讲不用担心短线的一个现象。好，先从这个恐慌指数来看，我们先把国际股市的状况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你再从这个地方去思考台股接下来的动态该怎么做，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想法。那从这个恐慌指数来看，确实这两天它有一个快速上升的一个迹象，哦，不过呢看一下这个画面上，哦，我们会去看到这个临界20，我特别画出来，这个就是你这几天观察一下恐慌指数有没有突破20，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突破临界点25，这个是我们后续要观察。那因为我抓了一个这个报纸工商的一个资料，就是在讲历年战争对 S&P500 的影响，是不是战争都一定会让股市大幅度的修正。如果你去看一周其实涨跌都有啊，比如说你看波湾战争的时候是跌，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是涨，伊拉克是跌，可是俄乌战争是涨。当然你说时间拉长，时间拉长战争的因素的影响我觉得就变小，这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所以是不是每次战争当下都会对股市产生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几率一半一半，重点是回到最后的基本面。好，那这个部分因为我对美股的整体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看好，这个我们后面持续再补充。所以你看后面2001年、2003年跟2022年一个月以后其实是涨的，甚至你时间拉长，2003年这一次六个月以后，三个月六个月以后股市甚至大幅度上扬，2003年就是景气的底部开始上来非常重要的那一年啊，哦，所以我觉得还是跟景气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当然目前我们从美股的四大指数去看的话，四大指数确实今年以来的涨幅比较高，所以最近都面临涨多的一个修正。你要讲是头部吗？我们从线图来看，因为道琼啊目前涨多以后出现一个跌破季线的一个情况，哦，然后呢 S&P500 也确实涨多去跌破季线，哦，然后 Nasdaq 的部分原本的箱型整理也出现长黑的跌破，哦，也出现长黑的跌破，费半的部分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靠近季线附近。就当然今年的走势来看，看起来是涨多的一个回档修正，因为国际股市的一个关系，但是最终我觉得在季线附近这几天我们去看，即便破季线之后，哦，整体的一个市场状态是如何，哦，这个我觉得后续持续观察。不过就整体长期趋势的角度来看，你一旦在季线附近，股市又是多头，其实反而酝酿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时机。我特别关心的还是投资人的情绪啦，哦，你投资人情绪如果这时候你 还莫名其妙的乐观，那就不对。但是我们看到投资情绪就是 CNN 的这个恐惧贪婪指数，对不对？这个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介绍， 现在掉到40亿了。我希望这几天，它能够快速的降到25以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恐惧贪婪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巴菲特最常讲的，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保持冷静，别人恐慌的时候你反而要勇敢的进场。可是我怎么去判断别人恐慌还是贪婪？那恐惧贪婪这个指标就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那他在一年前是74很贪婪，一年前是65，一个月前哦，他在74就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代表市场整个恐惧贪婪的状况已经从贪婪转变成恐慌。那股市刚好有一个修正，我觉得蛮好的哦。我还是认为在有基本面的前提之下哦，基本上你只要这个中东的战事，你不要扩散冲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冲突。你看之前的这个俄乌战争，其实就变成区域性的一个战事啊。哦，它的影响就慢慢的就会降下来。当然这个部分对台股有没有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觉得肯定会。所以今天台股也昨天其实反而没有跌那么大。那因为昨天坦白讲早上美股的期货表现也还不错。昨天甚至正式这个股市开盘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美股表现也不错。但是随着战争的不确定性哦，持续这种氛围在蔓延，当然美股就大幅度修正，也影响到今天台股。台股今天跌多少？跌了547点，哦，547点。早上一开盘量能就冲出来，这个当然不好。为什么？因为国际股市在大跌，那你量又冲出来，这是恐慌性的卖压。那如果你开低走高，那就没问题。可是你开低又持续的破低，一直到尾盘，虽然哦，在一点的时候有稍微好像想要抬头起来问好，哎，结果最后我坦白讲也没有真正的正式的这个叫做拉尾盘哦。但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其实我自己在看哦，因为我们也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灰犀牛，或是你要讲黑天鹅无妨。这件事情的一个发生哦，坦白讲可能连伊拉克事先都没有这个想法。因为从伊朗到伊拉克，当然你说你要去讲，哎，国际局势的一个发展对国际股市一定会产生负面的冲击，这句话你可以一直讲，从2022年、2023年讲到现在，哦，但是讲久了你一定会对嘛。但是我觉得就股市的操作来讲，涨多了有一些利空的冲击，那导致股市的一个回档修正，我比较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没有量，无量的下跌，修正的时间会拉长，空间会变大。但是如果有量，代表大量的这个卖压出笼的当下，其实有，因为交易量是这样，有买有卖，要成交啊。没有成交，其实那个量能啊其实是虚的。就是说我今天挂这个，我有这个6000亿的卖压，也要有6000亿的买进啊，要不然不会成交，就不会是6000亿了。你假设今天有6000亿要卖，只有2000亿要买，那最后成交就是2000亿，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今天台股最后的成交量是5349亿，其实代表5349亿的股票卖出来了，也有5349亿的资金去承接了这些股票，对吧？没错嘛，哦，没错嘛。所以如果没有量，我会更担心。好，哦，所以第一个有量是我不担心的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其实如果今天，我们常讲说，以跌止跌，有没有听过？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下跌的过程中，如果你是缓慢式的一个修正，反而会给我们抱持一个逢低承接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越买越糟糕？可是如果快速杀盘的过程中，其实坦白讲，今天大部分的人一定都觉得说啊，先不要动作好了，那反而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你才可以用更好的价格去承接，迎接未来这件事情过后急速的一个反弹，好不好？那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然，今天什么最高啊、最低啊、最后均价啦等等啊，内外盘啊、 今天一定是内盘成交的比较多嘛，因为卖压卖压卖压。可这里面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今天下跌，因为这个下跌一定包含上市柜新柜啊什么等等，不止股票啦，权证啊、ETF 什么，反正通通在内。你注意看哦，跌停只有55哦。也就是说今天是全面性的修正，可是其实跌停的加速并我没有我想象来的多。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观察。所以一口气的下跌547点，我觉得比一天跌150或200分两三天跌来得更好。当然明天台指期结算是不是还有可能持续的修正，以目前外资的状态来讲，他应该会趁这个机会收割嘛，对不对？但是重点是收割完以后，如果国际局势并没有再持续的恶化，有没有可能开始止跌回升，这个观察很重要。早上我传了一个 LINE， 这个 LINE 里面当然我说哎，很多股票筹码紊乱、哦、我建议不要再行追价、哦、这个 我其实就打早上我就盘前的叮咛我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还是要提醒，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盘一定会杀得很严重、哦、在早昨天晚上美股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战事被好像没有一个停战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大家抱持着一个有可能我会再弄你，你会再弄我，就是乱。好，但是呢我们仔细去思考、哦、礼拜三艾斯摩尔的财报，接下来礼拜四台积电的法说，这当中会不会透露出产业未来的前景？如果会，我想问的是、哦、那我们需要去担心股市的修正吗？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当产业前景是看好，很多人不是一再讲吗？哎，老师啊，台积电已经被被罢归扣啊，够会再留不？哦，这第一个问我。第二个啊，老师啊，鸿海本来想买一直涨，还可以买吗？哦，这第二个。第三个，哎，老师，这个联发科这么多利多啊，它都没有修正，我怎么进场？这第三个。好，那我们要问的是说，当股市修正的时候，我们对未来产业的前景或是基本面有没有看法，有没有改变？好，我也不要讲有没有改变这件事，因为搞不好这几天改变没关系。我们在礼拜三艾斯摩尔的财报出来，以及礼拜四台积电的法说出来以后，我们再来检视好不好。因为现在会变成有会不会大家就是一种怎么讲，有一种很牵强，就是说啊，股市在跌你就跟我们讲产业前景好，对不对？个股的基本面好、哦、不用担心等等，没关系。我觉得台积电的法说一向是业界的这个领先指标，也是业界的标杆，他讲什么我们确实都会去仔细的去关注，然后去思考到底背后的影响，未来产业的发展到底如何，我们可以去听去看好不好。我们等礼拜四。但在这当中我先讲一个前提，如果台积电的法说所释放出来的讯息未来两三年的产业真的是好，那之前你一直在担心股市在高档你没办法入手，哎、欸，这个好像说啊，老师我好想追这个林志玲哦。哦，是不是每个人都想追林志玲？我不知道啦，我只是举例吧。哦，不然现在年轻一辈的我都不太熟，我每次求就只能举林志颖，不然我要举谁？舒淇嘛。好，好，那基本上好了，比如说舒淇也好，林志玲也好了，现在比较资深美女的嘛。那她单身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说啊，我要想追她，我要想追她，对不对？啊，结果她结婚了啊，算了算了算了。好，结果假设，哎，中间婚姻状况出了的问题的时候，那不是很好入手吗？很好去追吗？啊，又说啊，啊，又开始讲一堆有的没有啊，就是不敢，就是闹嘛，攻他贼被冲下。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产业的本质上没有改变，而且真的如我们所预料是越来越好，股市的回档修正，其实反而带来切入的时机点。除非我们今天产业的走势走向从高景气高原要往下走，那不对。哦，比如说我们讲记忆体好了。那记忆体的报价就是要调升啊，不是吗？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AI 所面对的这个产业的需求不是就升温吗？而且整个记忆体的股价开始在动起来而已，刚好受到大盘的影响啊，突然之间的急跌，那不是买点吗？前面在急涨的时候那不敢买，你说啊不要啊，每次都叫我追涨停， 好，那结果受到大环，这个不是大环境哦，这个我讲系统性风险有两种，一种系统性风险是整个景气往下走，那叫系统性风险，那这是总体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但是另外一种系统性风险，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哎，这个大家担心战争呢、啊、的这个状况恶化，产生一个外溢效果。我们讲外溢效果啊，这个很可怕啊，未来会出问题等等。哦，所修正。那如果产业的前景基本面没有改变的话，那不是反而应该要逢低承接吗？这个是我提出来一个思考。好，那当然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法说跟股东会。那只是说对台股来讲，我们刚才讲到战争的问题、年限乖离过大的问题、台币续贬的问题、融资水位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没有错。但是从融资水位我提出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因为很多人说融资水位高，但我从图形上，各位，我们过高以后冲破了嘛，对不对？哦，之前18000当时的高点过了以后，融资水位确实回来，也回到之前18000当时的融资水位。但是就目前整体的融资水位来看，它有没有超过，我讲绝对数字了齁，因为融资我们做两种比较，一种是波段的一个表现增幅，股市涨多少它增加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看什么，看到底现在融资在多少。不到3000啊 ,2857 哦，这个各位有看到 ,2857。我认为这个都还不是警戒水位。当然刚好这几天台股的一个修正让融资如果出现大减，我反而觉得是好事。哦，我反而觉得是好事。哦，那后续我觉得我希望有时候是这样啊，长痛不如短痛啦，快速的修正跟回档反而直接这个跌出一个进场的好时机。我画了三个位置齁给各位看齁，一个是三月初，一个是三月第二周齁，那时候台积电大涨所带动的台股的这个缺口，跳空缺口，这个位置大概在19600附近。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抓的是这个红 K 棒的起点，我特别画这里是因为它跟目前我们的季线的位置是重叠的，大概在19109，那我们就抓19100好了。其实如果接下来能够快速的破当时的这个空方缺口，因为缺口必补嘛，你补完就没事嘛，这跟牙齿一样，蛀牙你把它补掉就好了。补完以后靠近，不一定要真的破季线，靠近季线，因为季线是我们自己画出来的，你也可以画50日均线啊，你也可以画45日均线啊。季线就是我们在长期我们在做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想要知道市场的成本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指标嘛，所以是不是一定要破季线？倒也未必啊。你说长红涨上来以后压回测试这个地方，在19200点这附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位置。所以如果台股这两天再持续破，好，再持续破，然后不管是破我讲的第一关还是靠近第二关，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希望的是快一点，哦，快一点，对不对？啊，既然要弄我，你就快一点，那完成我的心愿吧，对不对？接下来我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如果又破季线，就是说整个战事不断的扩大，然后掉到我特别画的这个大框框区啊，大概在18500附近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长线的一个止跌的机会哦。只是如果真的跌到这，我相信大家也吓坏了啦，哦，也吓坏了。所以后续的观察几个重要的位置，我们再持续的去帮各位追踪，好不好？但是刚才讲美股嘛，战争的情况，我这边讲一下，其实台股的部分，那靠近现阶段比较近的，像阿富汗战争，其实阿富汗战争2001年的时候。坦白讲，一个月后台股是涨的，哦，当然你说有没有跌？美伊战争2003年，或是2002年俄乌战争，但是你看俄乌战争那时候跌幅也不大，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即便短线它是下跌，一个月之后往往会涨回原先的起跌点。哦，那当然，这里面好像一定会涨的就黄金嘛，对不对？可是石油就不一定哦，油怎么看？等一下我们后面再来讨论。所以这里面，我觉得 这两天我们去做一个观察，就是指标股，就是过去几档高价股，尤其是先跌的有没有先止跌。而且坦白讲哦，先跌的如果有止跌，我想问大家的，那我都还没涨的，或者是我才刚起涨的，我低本益比，我这个低基期，我的基本面又好，不管是产业的前景，还是财报上面所呈现的，还是未来涨价我能够受惠的这种情况，那你觉得它跌，我们是不是反而不用担心哦？不用担心，包含机壳啦、记忆体啦等等哦，晶圆测试啦、伺服器啦，我们去看哦，你看像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四星，我们之前大家都不看，其实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要注意啊，高档的时候高价股的修正，对不对？我们也没有特别去看。然后甚至前这一两天也有同学在问啊，老师四星可不可以开始来定期定额？基本上能不能买四星，四星是不是可以定期定额？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讨论。但是今天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个现象， IP 产业难道真的就挂了吗？当然不是，而只是说在这种震荡高通膨的环境之下，大家对于高本益比哦，确实有一些担忧。哦，那加上这些股票涨上来了，股价已经涨多了，那所以呢，当市场的资金开始往这个高股息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那突然之间这些股票就不受青睐，因为 IP 股坦白讲，那有什么高股息可言，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很明显看到，如果这些高价股开始反而有市场的买盘进去，我想问的，今天有谁敢买股票，或是今天谁有这个闲情逸致还在下单？那当然就是对于市场的看法比较长期，对于市场的信心度比较高，对于产业的观察这个深刻入微的，对不对？那这属于谁？这应该都是我们所谓的聪明钱。那所以他们敢在这个时间点去切入这些过去我们非常看好但是持续一路修正的，你看像四星最高多少 ?4565 跌到2295、这个我们讲4500跌到2700,1800 块钱，这个跌幅也未免太大了吧。今天出量在年线附近止稳 ,M31,2100 一路跌到1185最低，算1200好了，跌了900点。哇，这个跌幅也超过四成，然后最近在靠近这个半年线附近哦止稳，然后爱普，对不对？对你爱不完，现在就是想要揍你揍不完，对不对？股价也从503算500好了，跌到365，也在年线附近止跌。我特别要去讲这三个股票，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时候切入，可是就整个大盘观察的角度而言，这些股票 IP 股本来就是在中长期它一定也会受惠整个 AI 产业的一个成长。可是股价跌那么多了，跌四成了，哇，跌这么多又刚好跌到年线附近，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先观察指标吗？是的。所以这两天如果这些我们讲高价的 IP 股出现四成的跌幅，最后在年线附近止稳的话，我觉得后续稳定下来的可能性很高。那如果是这样，那更何况我们原本就看好的啊，有基本面的这些低基期的股票，一旦正常的资金回笼的时候，那买气一定会更旺。那这些跌升的 IP 股会不会又受到市场的青睐，或是反而资金又转走，反而去做这些原本基本面或是本益比相对偏低的股票？这个值得后续我们来追踪哦。那当然我今天这个盘前也在提醒大家哦，就是油价的部分怎么去观察。其实油价为什么，你看到我这里写哦，以色列如何回应哦，还有一个这个荷姆斯海峡有没有受阻。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油价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其实还是到底会不会降息。那如果说不会降息，那背后代表的是通膨，那通膨发生的原因不就是油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如果战争的因素导致这个油价的供应受阻，其实我来讲还是荷姆斯海峡，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伊朗也是在 OPEC 里面前三大的这个石油输出国嘛，那所以如果这两件事情受到冲击的话，就是它出口石油受到影响，然后霍姆斯海峡又受到阻碍的话，那我们就担心说油价会持续往上喷。那如果油价持续往上喷，当然哦，我们就担心通膨再起，那整个降息的时间点要再持续往后延等等诸多的影响哦。当然我这些我在我的 LINE 都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不管是盘前的小叮咛哦，国际市场重要的讯息，还是盘中我做一个抢先报跟大家分享大人大量的强势股，还是盘后我要怎么去观察接下来的主流，这些在我的 LINE 里面都会跟大家分享。那就石油这个部分我们再回来讲，你看当时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台股其实是涨的，石油有没有真的上去？没有，最后也是就下来，黄金也没跟上。但是美伊战争2003年这一次哦，其实就台股来讲确实跌深以后有一些反弹，但整体来讲不妙。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就是原油的价格、黄金的价格其实都是刚发生的时候有上涨，你看黄色也好红色也好刚发生有涨，可是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这个持续上涨的延续性啊。那你看2014年哦，其实台股一开始震荡一下后面也就上去了，原油有没有真的跟上？刚开始有涨啊，后面又下来哦。所以战争是不是一定有一个股价一定跌的必然性，或是油价一定涨的必然性？其实不能光用俄乌战争，因为俄乌战争当时确实油金都大涨，股市下跌哦。但是我们看前面几次并没有，那甚至2023年这一次黄金有涨，但是油呢其实反而跌下来。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整个产业的基本面哦。那确实黄金近期是一路大涨哦，那你还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啊。如果黄金已经涨成这样了，你再去追黄金，它除了反映现阶段可能的通膨，那如果真的这个中东战事趋缓，这时候你再去切黄金会不会太慢？我觉得重点观察我是放在原油上面，刚发生冲突大涨，隔天又下跌以后又拉回来，所以你会发现油是做多的人好像也没有占到便宜啊，放空的人也没有真的占到便宜啊，反而形成一个这两天的十字线哦，反而形成一个很长的一个，就是一个上影线一个下影线，形成很长的十字线。所以当然我们要去关心啊，为什么如果油价真的涨上去，那这个十字线是一个中继线，那油价还要涨到哪里去？但是如果它是下跌的话，那就是变盘线嘛，对不对？十字线就变变盘线，我们就不用太过担心通膨的问题，或者是战事其实是也没有如想象大家想象的扩大成那样吧，对不对？当然还是要去做观察啦，油价到底会不会续涨？第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哦。那目前看起来霍姆斯海峡在即便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哈萨走廊这个事件，其实还是开放的，对不对？那目前来看供需的部分怎么样？就供给面来讲，其实 OPEC 持续在减产当中，甚至华府也会动用战略库存，所以供给面是比较有利于油价的上涨。但是需求端的部分如何？怎么看？哦，目前需求的部分相对保守，所以如果你供给怎么讲，油价就是一个供需的一个概念，我供给很多，我需求没有跟上，油价就跌。那现在我油大家都说油价会涨哦，因为供给面控制的很好，那你需求要上来啊，你需求才会带来供给啊。那如果需求没有上来，那你就持平而已啊，你总不能永远一直减产，因为对 OPEC 中东地区来讲，油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那如果你今天不减产的目的是要控制价格，但是没有产量就没有收入啊，哦，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哦还不至于整个紧缩，就供给的部分整个紧缩，然后让市场的价格大幅度上扬，重点还是未来的供需的情况啊， 就以明年来今年度来讲，好，2024年其实第四季，因为第二季的时候确实是供不应求，哦，第二季，哎，不就现在吗？啊，对，哦，但是你看到第三季的时候，供需其实大概就已经有没有平衡了，到了第四季的时候，其实就会变成供过于求，所以假设第二季是供不应求，油价也没有再大幅度的攀升，我认为战事的影响其实不至于扩大。那如果说反而油价因此而回档，不一定大幅度修正，就稍微疲弱整理的话，那代表大家比较更担心的是原油市场供需的基本面。那如果供不应求，供过于求，供过于求，就是供给减需求，是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供给比较高啦，就供过于求啦，这个柱状体向上就是供过于求。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油价慢慢下来，其实通膨不见得就会这么严重。哦，那当然短线上我们持续去关注库存的情况。当然你说进入二月以后，其实美国库欣区原油库存其实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没有大幅度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让油价一直推不上去的主因啊。那当然长期来看，如果油价能够在一个稳定的一个区间，哦，或者说短线上这个战争的一个利多的一个带动，是不是会对台塑四宝来讲会比较受惠？因为目前整体来看，台塑四宝已经开始摆脱亏损的阴霾了，哦，那像台塑的话，炼油的事业也变稳定了，再加上第二季需求的旺季，哦，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其实你也可以去观察，哦，台化，像台化第一个大陆景气回温了，塑化原料报价我已经看到已经开始在起涨了。那以股价的评价来讲，哦，我们讲股价净值比它是小于一的，哦，那加上在历史的一个低档区，所以如果我就是想要去搭原油这个议题的话，哦，我觉得你不妨去看，哦，就今年的这个第三季来讲，第二季第三季来讲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哦，那当然就台股来讲，我们还是很关心第二季的一个布局。其实如果这一波的修正，我反而还是认为是对于台股第二季布局来讲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所以你讲 AI 啦，讲台积电啦，讲 CoWoS 奥运概念股 AIPC 这都没有问题。当然也许我们会去思考传产的部分，水泥的部分，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坦白讲，你要酝酿出一个产业的操作机会，我觉得 还有待考量，所以我们还是接下来未来会把它放在这个主轴上面，哦，那尤其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 ETF 的募集啊，哦，还有新的 ETF 啊，还有换股等等这些题材开始顺应的来操作。那这个部分我也整理一个资料要分享给我们的粉丝，哦，那因为呢我们最近很开心，哦，双喜临门，哦，我们的这个 LINE 的粉丝达标10000，哦，我们的 YT 订阅达标20000，哦，所以呢我准备这个粉丝福利大礼包要给大家，哦，请输入 ETF。 当然这个内容到底有什么重点，哦，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4月份如果有高股息 ETF 要募集，有它的选股逻辑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场切入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有00943、00944跟00946，从时间点来看是从22号开始，所以如果我们再往前，哦，提早主动式基金有没有可能趁着这一波大盘的一个回档，哦，去进场卡位呢，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5月份高股息要换股，持股比重高的、殖利率高的那就没问题了，就持平，持股比例高、殖利率降下来的，欸，会不会被减码或是整个汰换掉呢？那如果持股比例低、殖利率攀升了，有没有可能整个持股比例被拉高呢？所以未来这个就是一个 ETF，哦，换股所带来的投资机会。那当然你要领取这份资料非常的简单， 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0 之后、哦、那输入 ETF， 在这里面我有把一些细节整理的非常的清楚，也希望说帮助大家。其实台股的修正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毕竟台股的基本面好，两万以上持伏一段时间要再攻高确实有难度，但是这个回档修正反而让很多基本面好的股票、低基期的股票又酝酿出一个好的切入的时机点。所以重点是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一个是 either 调整我手上的持股 or、哦、这个持续抱着这些原本我们就觉得非常好的股票，甚至逢低加码呢。那更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细节，当然我们随着这两天台股的变化，我们还是会持续帮大家来追踪。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收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分享，而且开启小铃铛，重点是要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这个节目的一个观看，好不好？因为这样我们这个动力满满啊。接下来哎、欸、我的 LINE、哦现在哎、欸才刚一万两万，现在又开始想了，人就是这样嘛，达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就想要往更高的阶段迈进，希望我现在目标设定 LINE 两万人，然后我的 YT 订阅我要到五万、哦、那所以我们继续往这个里程碑迈进吧。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